圣灵施行救赎
第三十一讲，
与基督奥秘的联合 A 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性质。现在讲完了引言路德宗和改革宗不同的，就是从人的角度和从神的角度来看。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性质啊，这个联合的性质。那些父神借着救赎之约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约里面，就是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与基督联合。耶稣基督在永恒的救赎之约里自愿的担起做头，做选民的头，做选民得救的保证这个工作。耶稣基督在救赎之约呢自愿的担当起做选民的手头，做选民的保证 surety S-U-R-E-T-Y 保证人担保人这个工作。所以既然如此呢，这个救赎之约的结局就是基督必然会造成新的人类，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付出完全的顺服，因为耶稣基督付出选民罪的惩罚，而坚定地建立了选民的神面前的义，给他们坚固的权利享受永生。再来一次哈，耶稣基督在永恒的救赎之约里自愿地担任了做选民的头跟保证人的工作。因此救赎的约的结局就是基督必定会造成新的人类，作为他们的头，耶稣基督献上完全的顺服，也付上选民罪的惩罚，这样子就建立了他们在神面前的义，就是我们被归算为义，被称为义，这个呢他就建立了，坚定的建立了，也就是保证了选民的永生的权利 title。 在这个永恒之约里，在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里呢，基督百姓的选民的罪归算了给基督，基督的义公义归算了给他们啊，在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里呢，选民的罪归算了给基督，也就是他担当了选民的罪，他的公义就归算了给他们。这一个在永恒里，在救赎之约里，基督的义就归算了给他的选民呢，有的时候被称为永恒里的称义啊。谈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有神学家会讨论究竟是神什么时候称罪人为义的，称选民为义的。那有些神学家就说呢，在永恒里，在这个救赎约里，神已经称选民为义了。下面伯克夫就这样回应，他说这个肯定是我们借着信称义的永恒的基础。 It is certainly the eternal basis of ou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也就是我们的享受所有属灵的福分和永生之恩的基础。再来一次啊，伯克夫没有直接说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永恒里称义，他说至少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在永恒中的那个基础，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享所有属灵的福气和永生的恩典的这个根据。既然是如此，这个救赎之约里基督与我们的联合，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呢，这个就是整个救赎论，对整个救赎论来说是最基本的。就算对圣灵施行救赎的第一步，第一两步也是最根本的。什么叫第一两步呢？就是呼召与重生。再来好， 就是说圣灵呼召我们以神的道打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叫我们扎心治罪，这个叫呼召，内在的呼召。然后呢，圣灵重生我们，这个是圣灵给我们换个心啊，把这个实的心挪掉，肉的心放进来，这叫重生。他说这个呼召和重生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神在永恒里就已经把基督的义归算给选民，因此基督来实现了这个，因此圣灵施行了这个，施行什么？呼召重生，迎信称义，做神的儿女，罪的赦免等等啊。所以当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扎心知罪，这个呼召换心悔改信主之前，有基督在历史上2000年前的大功，而在基督2000年前的死跟复活大功背后，是神在永恒里的救赎之约，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永恒里就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了。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的罪归给他。那我们没有说基督是在永恒里为我们死的，很明显的，基督是2000年前为我们死的。我们也没有说在永恒里我们重生了，不是，重生是圣灵在我心里面换了一颗心。但是至于基督代表我们，做我们的头，为我们做，为我们的救主 for me 啊，为我们的救主呢，永恒里就已经是事实了。基督在永恒里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把罪归给他的那些人。我喜欢这样解释的啊，耶稣基督为你死吗？耶稣基督为你复活吗？你倒过来讲，就是你在基督里与他同死，你在基督里与他同复活。那这件事，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把我们的罪归算给他呢？这个是在永恒里，至少说是永恒里上帝的计划，父与子之间的协议或者约，圣子在2000年前成就了，成就什么？他为我们死复活，我们在他里面与他同死同复活。这件事情呢，圣灵奥秘的就成就在我们心中，就圣灵让我们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好，所以这个第一点啊，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性质，就是那些圣父借着在永恒里救赎之约，在那个约里面已经赐给基督的人了，就已经在这个永恒里的救赎之约与他联合了。第二，救赎之约设立了，原则上设立了这个生命的联合。现在呢，伯克夫要对比亚当和他的后裔的关系，然后讲耶稣基督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先讲亚当的，在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呢，这个约里面呢，不单单只有一个在约里面的联合， not only a federal union， 就是与他的后代，不单单是在约里面联合，什么约呢？这个是行为之约啊。同时有一个 natural union， 在本性上的联合。And organic union， 身体上有机的联合，约的自然或者本性的有机的或者身体上，我把它翻成身体上的联合。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连结， the tie of a common life。 因此假如行为之约里带来福分的话，就是假如亚当从来不犯罪的话呢，这些的福分就会传给全人类这个的生命体，以一个有机的方法，就是说啊，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们所生的人身体灵魂都享受了亚当夏娃不犯罪顺服所带来的永生啊，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了，所发生的事乃是亚当夏娃本性上堕落了，所以呢我们也都分享了 亚当夏娃那个堕落了的身体跟灵魂。再来一次哈，亚当代表我们全人类，他是约的头，约的中保，他怎么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本性人性，全人类就承受了怎么样一个本性，或者说这个本性这个心就归算了给全人类。那亚当夏娃既然他们犯罪了，这个人的心或者人的本性堕落了，因此亚当夏娃不但是他们所生的，而且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个约里面行为却代表的人类，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就都堕落了。所以是一个约的联合，是一个本性上的联合，是一个身体上或者生命上的联合。那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救赎之约里面就已经是是代表是头了，与第一亚当一样，耶稣基督所代表的并不是一般毫无关系的乱凑起来的一般的个人，不是的，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他的子民的一个整体 a body， 是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所有的信徒呢，是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生命的，就是整个基督身体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都是从基督那里流出或者显生的。这个整个的基督的身体是透过属灵的或者圣灵的连结与基督联合的，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属灵的身体，就是一个圣灵所做成的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说属灵的时候，就是圣灵做成的。再来一次哈，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不是随便凑起来的一帮人，乃是他的身体，就是这个身体每一个人跟这整个身体教会的生命是由基督所显生的，是借着圣灵的连结与他联合的，所组成的是一个属灵的，也就是圣灵所造成的基督的身体。在观念上，在理念上，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呢，在救赎之约的时候就已经成型的，在救赎之约已经以透过与基督联合成型了。再来一次啊，在理念上，基督的身体在救赎之约就已经成型了，这个身体与基督联合这样子成型了。而这个联合再说就是在救赎之约的联合呢，就让耶稣基督的功劳所赚来的一切的福分就可以在生命上传给他所代表的所有的人。再来，就是因为呢，在旧时之约里面呢，选民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成为他的身体。因此呢，基督2000年前的死跟复活所赚来的功劳，就是义啊，称义的义，所赚来的功劳和一切的福分呢，就可以生命上传给他所代表的每一个人了。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整体，在永恒之救赎之约里面，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新的人类享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借着这个联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做成的大功，我们与他联合。在希伯来书2:13，基督就可以说，看啊，我和神所给我的儿女。怎么说上帝把这个儿女，就是我们呢，给了耶稣基督呢？哇，上帝在救赎之约就已经把耶稣基督的儿女，就是我们呢，已经给了耶稣基督了，已经给了圣子了。因此圣子就来顺服死复活， 就赚得了这个义，归算给这些儿女们，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心中，呼召我们，重生我们，给我们信心，我们就信悔改，就实现了这个重生称义做神的儿女，进入到基督里了。好，所以这个救赎之约呢，在理念上就已经设立了这个生命的联合。第三，刚才这头两点都是在讲在永恒里救赎之约，现在第三呢，就要讲到耶稣基督客观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借着他的死跟复活，耶稣基督客观的实现了这个的生命上的联合。因为救赎之约就建立了这个律法上的联合。什么叫律法上的联合？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嘛，罪孽，那个叫律法上。因为这个救赎之约所建立的律法上的联合，或者说代表性的联合，什么叫代表性？我们的罪孽归给他，他的义归给我们，这个叫做代表。为什么说法律呢？因为上帝的律法审判我们，定我们有罪，那这个罪罪名就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是律法上的，律法上的联合和代表性的联合。因为在救赎之约，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律法上的代表，已经与我们联合，耶稣基督身为我们的代表，已经与我们联合，因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作为他的百姓的代赎者，来赚得，为他们赚得一切救赎的福分。那因为父神这样已经与圣子协议了，所以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作为他的百姓的代表，就是为他们死，来赚得救恩。既然他的儿女都在血肉上有份，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5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站在选民的担保人跟中保的地位上，因为耶稣基督与选民的关系已经是做担保人跟中保，做头做代赎者，因此耶稣基督能够甚至乎有资格为他们赚得救恩。再来一次，为什么耶稣基督2000年前能够为我们死，为我们赚来救恩，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给我们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担保，他是我们的的头啊，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代赎者。那这些哈，作为我们的头，我们的担保者等等呢，是在永恒里已经设定一个的关系。整个教会就已经是包括在基督里面，已经包括在教会的头的里面了。从一个客观的意义来说，教会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与他同从死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各位假如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猜测的话，你至少可以说，至少我们要承认，在永恒里父神已经计划好了这些，至少啊，我们已经计划好每一位信徒，就整个教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坐在天上。救赎恩典所有的福分都已经为基督在基督里的教会准备好了。 All the blessings of saving graces lie ready for the church in Christ。 人不能加添什么，他们现在只能够等待圣灵主观的，就是在他们生命中 运行施行这些的福分，而这些的福分或者圣灵施行这些福分给我们呢，也是基督所赚来的。而且就是因为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呢圣灵施行救赎这件事情呢，在时间空间中就肯定会逐渐的实现。再来，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跟复活，所以具体的圣灵进到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呼召他们，重生他们等等呢，是必然会实现。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就成就了称义成圣的荣耀，耶稣基督也保证了圣灵会到选民的心中，呼召他们，重生他们，给他们信心悔改，使他们重生，知道他们的荣耀。所以不单单我们的救赎是保证了，圣灵来这个救赎的方法，圣灵来呼召我们重生，我们给我们信心悔改称义，这件事情这整套的工作也是被保证了，被基督客观的在时空里的死跟复活，道成肉身，死复活升天已经保证了。第四个性质是下一堂要讲的，就是这个生命上的联合是由圣灵的运行在信徒生命中实现了。好，前面的三点呢是救赎之约，就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救赎之约已经设立的生命的联合，现在这个生命的联合由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实现，最后第四呢是由圣灵来施行运行，而在我们生命中会兑现的。好，现在请各位讨论一下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成就了什么。你不要说钉十字架复活我们都知道，我们问的问题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成就了什么，根据刚才所听到的。好，三分钟五分钟讨论。